第二步，内观的成熟有意义。如果舍利弗尊者除了以常怀感恩心著称于世外，他也十分重视友谊。他与年轻时的朋友和同伴摩诃目犍连保持密切的交往，他们就佛法进行了许多对话，其中有一段对话特别有意思。他说明了舍利弗尊者的证悟过程，这段对话记录在《僧支部四集第167经》中。经中记载，有一次摩诃目犍连尊者去见舍利弗尊者，并对他说：“舍利弗兄弟，有四种进步的方式：迟缓通达的苦行道、快速通达的苦行道、迟缓通达的乐行道、快速通达的乐行道。兄弟，这四种进步方式中，你的心灵是透过哪一种方式，从没有残余执着的桎梏中解脱出来的呢？”舍利弗尊者回答说：“兄弟，是四种方式中的快速通达的乐行道。”这段经文的意思是，在安止或内观发生之前，如果振幅烦恼没有太大的困难，就称为乐行道，反之则称为苦行道。如果烦恼振幅后，内观的目标道很快地显现，这与道相应的直接智就被称为快速通达智，反之就称为迟缓通达智。在这经典中，舍利弗尊者所说的是他个人证得阿罗汉果的情况。然而根据上述经文的注释，舍利弗是以迟缓通达的乐行道的方式证得前三道果。通过这种方式，这两位朋友交流了各自对佛法的体验和理解，他们也经常一起处理僧伽的事物，例如他们联手劝回一些被提婆达多导入歧途的比丘。关于此事有一段有趣的插曲，在提婆达多引起僧团分裂之前，舍利弗尊者曾大力地赞扬提婆达多成就，没想到这赞叹日后却让尊者有点尴尬。据说当佛陀请舍利弗到王舍城宣布提婆达多的言行与佛陀、佛法及僧团无关时，舍利弗尊者说：“我从前在王舍城称赞提婆达多的神通广大，我现在怎能宣布提婆达多做事不如法呢？”佛陀问舍利弗：“你赞叹提婆达多神通时，你说的不是真心话吗？”长老回答：“不，世尊，是真心话。”佛陀说：“因此舍利弗，当你宣布提婆达多的事情时，你也只是实话实说而已。”因此在获得僧团的正式批准后，舍利弗尊者与许多僧侣一起前往王舍城宣布有关提婆达多的事。当提婆达多宣布他将单独进行僧伽的活动，从而正式分裂僧团时，他带着500名因无知而成为了他的追随者的年轻比丘一起去了灵鹫峰。为了让他们回心转意，佛陀派舍利弗和摩诃目犍连前往灵鹫峰。当时提婆达多正在休息，两位首席弟子就向比丘们说法，使他们证得出果并回到世尊的门下。另一次，舍利弗尊者与摩诃目犍连尊者合力恢复僧团秩序。当时住在止乍山，由阿说是非前面所说的阿说是尊者和富那婆娑六群比丘之一所率领的一群比丘行为不端，尽管一再劝诫，这些比丘仍不肯改过。因此两位首席弟子被派去对那些不遵守戒律者做驱出结魔的处分。然而舍利弗尊者的友谊 并非独钟于一人，因为根据《牛角林大经》的注释记载，他和阿难长老也相互敬重，因为舍利弗认为他正在侍奉世尊，这也是我应该履行的职责，而阿难敬重他，则是因为佛陀宣布舍利弗为他的第一大弟子。当阿难为年轻弟子受沙弥戒时，他会带他们到舍利弗尊者那儿受比丘戒，而舍利弗也如此对待阿难，因此他们有500位共同的弟子。每当阿难尊者收到精选的袈裟或其他必需品时，他就会供养舍利弗，而舍利弗也同样会将别人任何特别的供养转送给阿难。有一次，阿难从一位婆罗门那里得到了一件非常珍贵的袈裟，在世尊的许可下，他将它保留了10天，等待舍利弗回来后供养他。此经的一书说，后世论师们对此评论道，或许有人会说，我们可以理解当时阿难在尚未证得阿罗汉果会有这样的感情，但舍利弗是一位已是无漏的阿罗汉，怎么会这么做呢？对此我们回答是，舍利弗的情感不是世俗的执着，而是敬爱阿难的德性。有一次，佛陀问阿难尊者，你也认同舍利弗吗？阿难答，世尊，除非他是幼稚、堕落、愚昧或心智颠倒的人，否则谁会不认同舍利弗呢？世尊，舍利弗尊者博学多闻，具有广大、清明、敏捷、敏锐和通达的智慧，他少欲知足，喜极静隐居，不喜交际，精力充沛，辩才具足，乐于倾听，也是谴责邪恶的劝谏者。在《长老记》中，阿难尊者描述当舍利弗入灭时他的心情，他说，当尊贵的朋友舍利弗入灭后，对我来说整个世界陷入了黑暗。当舍利弗离去而世尊也波涅槃之后，他又说，没有其他朋友能像觉知的心念引导身体一般地指引我了。在得知舍利弗尊者入灭后的消息时，阿难的悲伤也在《纯陀经》中有非常动人地描述。舍利弗尊者真正地符合了朋友两字的最高意义，他深知如何引导别人的长处。在这样做的同时，他有时会毫不犹豫地直言批评，就像佛陀描述的理想朋友一般，指出朋友的缺点。依这种方式，他帮助阿那律尊者最终突破最后关卡，证得阿罗汉果。正如《增支部三集》中所记载的那样，有一次阿那律尊者去见舍利弗尊者，他们互相寒暄坐定之后，他对舍利弗尊者说，舍利弗好友，我以清净天眼超越人眼，能看见大千世界，而且我精进不懈，心念警觉而不迷惑，身体宁静不受干扰，我的注意力集中且专一，然而我的心却还是无法从烦恼和执着中解脱。舍利弗尊者回答说，阿那律好友，当你想到你的天眼时，慢心就升起了，当你想到自己坚定精进不懈，心念警觉而不迷惑，身体宁静不受干扰，专注一处的心时，调举就产生了。当你想到你的心还没有从烦恼解脱时，这让你感到担忧。如果阿那律尊者能够舍弃这三种心境，不理会他们，就能将心引向不死界，那确实是好事。后来阿那律尊者舍弃了这三种心境， 不再理会他们，而将心转向赴死界。然后阿那律尊者以坚毅之心退隐独居，精进专注，不久就在此生中亲自验证了梵行的最高目标，也就是圣弟子们舍家出家的目标。他知道此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受后有，因此阿那律尊者成为阿罗汉之一。舍利弗是为善于激励别人的善知识，因此许多人常去找他。可以从牛角林大经所描述的事件中，我们可以理解究竟是什么吸引了这么多不同性情的人向他聚集，与他谈话。有天傍晚，尊者摩诃目犍连、尊者摩诃迦摄、尊者阿那律、尊者离婆多与尊者阿难等等多位长老一起到舍利弗的住处听闻佛法。舍利弗尊者欢迎他们后就说，这个由梭罗树组成的牛角林是如此美丽动人，今晚有月光，梭罗树花都盛开了，似乎有天香在四处飘散。阿难，你认为什么样的比丘能增添这牛角梭罗树林的光彩呢？他也问了其他人同样的问题，而每人都依据他们个人的性格来回答。最后舍利弗说出自己的看法，有位能控制自己的心不受制于心的比丘，早上只要他想住于任何心境或定境，他当下就能住于该境界；中午只要他想住于任何心境或定境，当下就能住于该境界；晚上只要他想住于任何心境或定境，当下就能住于该境界。这有如国王或大臣的衣柜，装满了各色的衣服，无论在早上、中午或晚上，他能在任何时间随意地穿衣。同样地，一位能控制自己的心不受制于心的比丘，无论早上、中午或晚上，他想住于何种心境或定境，就能随意地在任何时间如此进行。目犍连好友，像这样的比丘就可以为这片牛角梭罗树林增添光彩。然后他们一起去见佛陀，佛陀认可了每个人的答案，并补充了他自己的答案。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舍利弗虽然智力超群，而且在僧团中地位崇高，但他绝非那种试图将个人观点强加于人的威权行之人。他深知如何以自然且使人欢喜的方式来鼓励同伴表达自己，透过美妙的景致将沉思的心传达给他们。他自己敏锐的天性对此美景有所感觉，也引领他的朋友们去体验。他经典中有许多这种舍利弗与其他比丘之间的对话记录，不仅是摩诃目犍连尊者、阿难尊者和阿那律尊者，还有大居支罗、优婆摩那、三弥提、沙威萨、福弥等人不胜枚举。佛陀本人似乎也很喜欢与舍利弗交谈，因为他经常这样做，而且他的许多开示就是对他的法相佛陀给舍利弗的封号所说的。有一次，舍利弗重复了佛陀在另一个场合对阿难说过的话：高尚的友谊、高尚的陪伴、高尚的交往，这就是梵行生活的全部，再也没有比这位大弟子本身的生活典范更能体现佛陀的这个教义了。助人为乐者，在比丘众中，舍利弗是一位杰出的助人为乐者。我们在《天地经》中可以找到这方面的记载。有些来访的比丘 准备返回自己的住处，向佛陀正式告假。然后佛陀建议他们也向舍利弗尊者告假。佛陀并对他们说：比丘们，舍利弗是智者，他是同柴比丘们的帮手。注释在解释这些话时说，舍利弗以两方面帮助人，一是物质上的资助，二是法的资助。据说长老并没有像其他比丘那样在一大早就出去托钵，反而是当他们都出去之后，他走遍寺院各处，看到哪里有没有扫过的地方他就清扫，没清除的垃圾他就清除，床椅子陶器等家具没有摆放整齐的他就将它们摆整齐。他这样做是为了避免其他非佛教的修行者到寺院参访时可能会看到一些杂乱无章的地方而有蔑视比丘的言辞。然后他常常会去病患的疗房安慰病人，询问他们的需要。为了取得病人的必需品，他会带着年轻的沙弥以传统的托钵方式过去某些合适的地方寻找药品，拿到药后他便会交给沙弥说：好兄弟，照顾病人是世尊所称赞的，去吧，注意安全。打发他们回寺院后，他会继续托钵或到信众家中用餐，这是当他在寺院时的习惯。但当他与世尊步行游化时，他并没有与最先出发的比丘们走在一起，穿着凉鞋，手里拿着雨伞，心里想：我是首席弟子，反倒是让年轻的沙弥们拿着他的波汉袈裟，要他们跟其他人走在前面，他自己则先照顾那些年老的、年幼的或身体不适的人，帮他们在身上任何的伤口涂上油，然后在当日晚些时候或是第二天他才跟着他们一起离开。有一次尊者舍利弗长老因为这个原因特别晚才到达其他人休息的地方，那晚他没有找到合适的地方过夜，就自己坐在用袈裟搭成的帐篷下。世尊看到这情形后，隔天就召集比丘们给他们讲了大象、猴子、鹧鸪的故事。他们在决定长幼顺序后，以尊重长者的态度生活在一起。于是佛陀定下戒律，住处必须按照长幼次序按辈分配住宿的规定。舍利弗尊者就是以这种方式提供他人物质上的帮助，有时他也会同时给予物质与法的帮助。比如当他到医务室探视患有麻风病的萨美提巨陀长老时，长老记的注释告诉我们，他对萨美提巨陀说：朋友，朋友，只要有五取愿，所有的感受最终都是呈现苦，只有当五蕴不再存在时才不再有痛苦。然后教他以受念住作为禅修的业处后，舍利弗尊者才离开。萨美提巨陀遵照长老的教导发展了观智，并成为正得六神通的阿罗汉。还有一次当给孤独长者卧病在床临终时，舍利弗尊者由阿难陪同去探视他。舍利弗向这位临终者说了不要执着的道理，给孤独长者听后深受感动。长老对给孤独长者另一次在病床上的开示是记载在预留相应。在此开示中，尊者提醒给孤独长者，在他的生命中那些会导致投生恶趣的因素已经去除，而且他具备四欲流之和八正道之， 只要思念这些功德，他的痛苦就会消退。结果给孤独长者的痛苦果真减轻了。有一次，阐陀尊者十分痛苦地卧病在床，尊者舍利弗和摩诃纯陀尊者一起去看望他，见到这位生病比丘痛苦的样子，舍利弗立刻提出要去为他寻找药物和合适的食物，但阐陀告诉他们，他已决定要了结此生。当他们离开后，阐陀就这么做了。之后佛陀解释说，阐陀尊者的行为并没有过失，也无需责怪他，因为他在临终时已证得阿罗汉果。这段故事记载于《交阐陀经》中。据说每当舍利弗劝谏人时，他都会表现出无限的耐心，他会告诫指导百遍千遍，直到他的弟子证得入流果，然后他才放手，转而教导别人。在接受他的教诲并忠实遵循之后，证得阿罗汉果的人数非常多。在《地分别经》中，佛陀说，舍利弗就像是孕育后代的母亲，而目犍连就像是照顾婴儿的乳母。舍利弗教导他的学生证得入流果，而目犍连则训练他们达到最高目标。在解释这段经文时，注释说，当舍利弗接受学生并加以教导时，无论他们是不是在他门下出家，他都会给予他们物质与精神上的帮助，在他们生病时照顾他们，给予他们禅修的业处。而最后当知道他们已证得入流果，超越了下界的危险时，他很有自信地知道，现在他们可以凭借自己大丈夫的力量达到圣道更高的境界了，才让他们离去，然后就不再挂念他们的未来，转而指导一群新的学生。但摩诃目犍连尊者虽是以同样的方式培养学生，但要到他们证得阿罗汉果才不再关心他们。这是因为他觉得，正如世尊所说，即使是一点粪便都带有恶臭，哪怕是最短暂存在，哪怕是弹指间，我也不能赞叹他。然而尽管中部注释说，舍利弗过去只带领他正式的弟子到入流的境界，但在个别情况下，他也会帮一些僧众证得更高的阶位。例如《自说经》的注释就说，当时处于较高学处的比丘常找舍利弗尊者请他指导，能帮助他们得到三种更高圣道的业处。那时已是入流者的尊者诸如拔提长老，就是在得到舍利弗的指导之后而证得阿罗汉果。还有前面说过的阿那律尊者也是如此。舍利弗尊者就是以此方式给予人佛法上的帮助，他是人们伟大的领导者，也是杰出的心灵辅导者。就心灵辅导而言，他不只对人类思想有着敏锐的洞察力，而且还对他人有着热情的人文关怀，这对那些受他引导的人来说必定是一种极大的鼓励。在前面我们已经看到他是多么愿意在适当的时候给予慷慨的赞扬，此外他也勤于会见有德的比丘，特别是那些受到世尊赞美的，例如满愿子尊者。当舍利弗得知他来访时，就赶去拜见他，在没有表示身份的情况下聆听满愿子伟大的教示传车经，且在结束之后给予极高的评价。舍利弗为他监护下的比丘提供生理与心灵上的各种需求， 既以慈悲的劝诫来约束他们，也以他们应有的赞美来鼓励他们，引导他们走上正道。他所做的行为中都表现出至关重要的同情心，而将学生身上的优点引发出来。舍利弗兼具完美教师与友人的特质，他随时乐于助人，无论是大事或小事。他本身充满着清净泛行的美德，他可以很快地看出他人的优点，并善于开发别人身中潜在的美德。而当这美德开花结果时，他又是第一个赞叹的人。他的完美绝不是冷漠无情的，而是精神提升与人类最善最令人钟爱的特质，最丰富的交融。尊者舍利弗的一生，第二部内观的成熟成就，长老记第995-996记中，舍利弗尊者亲口讲述了他证得阿罗汉果的过程。在当中他告诉我们，世尊正在向另一个人说法，我则为了我自己的利益而专心地聆听佛法的开示，努力不会徒劳无功，因为我去除了一切烦恼，证得了解脱。在接下来的两记诗颂996与997中，长老表示他无心发展五神通，然而无碍解道的神通类论却认为他具有定变满神变这种很强的禅定，他能够干预一些正常的生理过程或其他自然现象。清净道论第十二品所记载的意识就说明了这一点。当舍利弗尊者与摩诃目犍连长老住在卡波塔堪达拉时，有一次舍利弗刚剃过头，坐在空旷的地方禅修，突然他的头部被恶作剧的夜叉狠狠地打了一下，虽然打得很重，但当时长老正安止于禅定，因此并没有受到任何伤害。这个故事的来源是《自说经》，其中继续叙述如下：摩诃目犍连尊者看到了这件事，便走近舍利弗尊者询问他的情况如何。他问道，兄弟，你舒服吗？你还好吗？有没有觉得哪里不舒服？舍利弗尊者说，我很好，目犍连兄弟，只是我的头有点不舒服。于是摩诃目犍连尊者说道，哦，舍利弗兄弟，这是多么奇妙啊！舍利弗兄弟，真是不可思议呀！舍利弗尊者的心力真强，舍利弗尊者的威力真大。舍利弗兄弟，刚才有个夜叉在你头上猛力打了一下，那是很用力的一下，这样的一击可以击倒一头七肘或七肘半高的大象，也可以劈开一座山峰。但舍利弗尊者只说了这么一句话，我很好，目犍连兄弟，只是我的头有点不舒服。于是舍利弗尊者回答，哦，目犍连兄弟，这是多么奇妙啊，真是不可思议呀！目犍连尊者的心力真强，威力是何等大，你能看见每一个夜叉，而我甚至连个迷鬼都没见过。逐步经有一段世尊说明舍利弗成就的描述，世尊在其中宣称，舍利弗尊者已经通了九种禅定，即四色界定、四无色界定与灭受想定。在舍利弗相应中，尊者在与阿难说话时亲自提到了这个事实，并补充说，他说自己在每种定境中都没有我的想法，我没有我正进入禅定，我已入禅定，我正从禅定中出来的念头， 在另一个场合，他向阿难描述了他如何达到如此心专注的情况，以至于对于地界他没有地的概念，对于其他三界也是如此。同样地，对于四无色定他也没有四无色定的概念，但他并非全然地没有任何概念，他还有一种涅槃式有的灭尽的念头。这种对禅定成就无执着的态度，可能是由于舍利弗尊者修习空性住所致。我们在起时清净经中读到，佛陀曾注意到舍利弗尊者容光焕发，并问这光彩是由何种心境所发出来的。舍利弗尊者回答说，他经常修行空性住，佛陀针对这点而说，这正是大丈夫的住处。接着详细地说明了这种修法。自说经记载，佛陀曾三度见到舍利弗尊者在寺院外禅坐，并自说一些偈颂来赞叹坚定且平静的心。我们或许可以想象舍利弗尊者在天地经中提到的凉亭下禅修的情景。经文说，有一次世尊住在释迦国的天壁村一个释迦族的市集中，当时舍利弗尊者坐在离世尊不远的肉桂树丛下。这段经文的注释告诉我们，在天壁村肉桂灌木丛下有一个凉亭，树丛生长的地方有一股常年不断的流水，人们用四根柱子搭了一个棚子，让灌木在上面生长，形成凉亭的屋顶。亭下以砖块堆砌成座位，并用沙子铺在上面。白天的时候有微风从水面吹来，所以十分地硬凉。佛陀看见舍利弗深入禅定的地方可能就是像这样朴素的茅棚，当他称赞他的弟子的平静判出离时，也就是在那样的情况。关于他在无碍解智方面的成就，舍利弗尊者在增支部四集中说道，朋友们，大约在我出家半个月后，我完全证得了意无碍解、法无碍解、词无碍解、语辩无碍解，我以多种方式来详细解说教授他们，建立显示他们，解释并厘清他们，使得人们易于了解。如果有人有任何疑问或不确定，都可以来问我，我会详细地解说。对我们成就了如指掌的世尊就在这里。从这些资料中可以明显看出，舍利弗尊者是完成所有成就并到达最高内观智慧的大师，再没有比佛陀所说的话能更贴切地形容他。如果有一个人已经精通并圆满了高慧的戒定慧以及解脱，那么我们可以肯定地说那个人就是舍利弗。若有人能正确地说他是世尊真正的弟子，因世尊的教诲而生，因法而生，由法所成，传承佛法而非传承世俗利益，那么可以肯定地说那个人就是舍利弗。朱比丘，在我之后舍利弗将正确地转动无上法轮，正如我所做的一样。逐步经转法轮者，舍利弗的开示和被后人认为是属于他的著作，形成了一套内容广大的教法，并且在解释的范围和多样性上可以与佛陀本人的教法相媲美。舍利弗善于运用知性的激励方式，同时也是一种启发实践修行的方式，来组织并清楚地呈现佛法的丰富内容。这点 我们可以从中部第九正见经和第二十八相机遇大经这两部传统的经典中得到证明。相机遇大经是一部有条不紊地处理问题的杰作，他首先指出四圣地包含了一切的善法，然后指出苦圣地来自五蕴，接着详细观察五蕴中的色蕴，其中显示色蕴是由地、水、火、风四大种所组成，每一大种又可分为内在的和外在的。接着详细说明身体的器官和功能属于内四大，而无论内四大或外四大都不属于我，也不能构成我。这种内观将导致对四大种的厌离。经文接着说明当外在自然界的四大因巨大的动荡不安而展现其无常本质时，并在此背景下强调由可爱所产生的渺小肉体永远不能被当作我或我的，也不能以我是的观念来思维它。一位具有如此坚定而深刻内观的比丘，当遇见别人辱骂指责及恶意相向时，他能冷静地分析情势并如此地控制他。他知道自己心中所升起的苦受是由耳处所产生的，而耳处本身只不过是一种原生的现象，有违法，而他也知道所有组成这情况的成分都是无常的。由此他同样分辨出处受想行事是无常的。在这段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经文已有系统的方式与刚才提及的处一起介绍属于心法的四蕴受想行识。此经接着说那么他的心就只是将四大种作为所缘而变得法喜愉悦坚定和专注，即使他被殴打和受伤时他也会想色身本来就有这样易于受伤的特质，于是他想起世尊所说的具欲而决心遵行佛陀的劝谏，无论受到什么伤害都要耐心地承受所有的痛苦。然而经文接着说但是如果那时意念了佛法僧，这比丘还是无法保持平静，他就会被紧迫感所扰乱，并且会因为尽管意念了三宝仍然不能保持平静而感到羞愧。另一方面假如他能持续保持平静就会体验到快乐的滋味。经文说尽管只到这种程度这比丘已有了相当的成就。此经以同样的方式探讨了四大种，结论的段落首先将色身及其组成部分以不同材料所组成的房屋作譬喻，之后解说六识的原生当中提到五根眼耳鼻舌身和五尘色声香味触是五识升起的基本条件，在此借由色身明显的部分来介绍所产生的色身，而完成了对色蕴的讨论。随着识的升起所有的五蕴也就产生，而以这样的方式就能理解他们的结合以及他们的缘起。在这关系上舍利弗引述世尊的话，了解缘起的人了解法，懂得佛法的人也懂得缘起法。见缘起者彼即见法，又见法者彼即见缘起。对五蕴的贪欲心相和执着是痛苦的根源，苦即去除欲望爱染和执着就是痛苦的止息苦灭。了解这点的比丘，经文说尽管只到这种程度这比丘已有了相当的成就，而这说明 就以四圣谛圆满结束。这开示就像一部结构复杂优美的乐章，以庄严且神圣的和弦结束。舍利弗长老的另一部典范论著是《正见经》，这是一部卓越的教学之作，同时也提供了进一步阐释的框架。就像对他所做的广泛注解所展现的那样，注解中提到，在五部尼科耶所汇编的佛语中，除了《正见》外，没有其他经典中阐述了四圣谛、32次阿罗汉的境界，也被论述了32次。同一经文还提供了对缘起的独创性解释，虽然略有不同，但非常具启发性。每一缘起的要素以及本经的其他章节都被用来阐明四圣谛的正见，因此使人对四圣谛有更深更广的理解。从古至今，这部经典一直被广泛地用作教学材料。舍利弗长老另一个著名的讲经是《等心经》，这是向《等心篇》讲授的。该经主要讨论圣道的前三阶段：出果、入流者、二果、一来者，和三果不还者。其目的在于澄清他们在欲界、色界、无色界轮回转生的问题，及依据他们修行的方式以及仍然存在的结识而定。尽管这是一篇非常简短的经文，但据说许多天神在天神的大会中听完这部经文后证得了阿罗汉果，还有无数天神达到了入流果的境界。这部经文被认为是舍利弗对天界有情产生深远影响的少数经典之一，虽然它内容简短，而且如果没有注释解释的话，它可能显得相当隐晦，但在后世仍然享有崇高的声誉。阿罗汉摩审陀在他抵达锡兰的那个晚上所说的就是这部经文，而锡兰著名的编年史大史记载，当晚也有许多天神听法并领悟了佛法。这部经典所受到的崇敬以及产生的强大影响，归功于它有助于修行者明确自己的立场，以及他们还将期待什么样的转世。因为发展较高层次的天神有时会认为他们的地位是终极的，而不期望投生到五世界。长老的讲解为他们提供了一个评估自己地位的准则，对于仍在圣道之外的凡夫来说，这部经文也为他们的努力方向提供了宝贵的指引。等诵经和十上经是舍利弗长老开示的另外两部经典，也是长部的最后两部经文。这两部经文都是佛法名相的汇编，其中将大量主题分为从一到十的类别。之所以只编到十，可能是因为佛法名相很少超过十这个数字，即使有超过也应该是人人知道且容易记住的。等诵经是在佛陀面前讲的，并在结束时得到了佛陀的明确认可。在等诵经中，佛法名相仅以一到十的数字排列，然而在十上经中，每个数字再分为十个子相，用来显示这些分类的实质意义。例如一法一是非常重要的，二是要培养的，三应该要完全了解，四必须舍弃，五有堕落的意义，六有进步的意味，七难以深入了解，八应该使之升起，九应该要直接地了解，十应该要体证的具有重要性的一法是什么。 于诸善法中不放逸，这些经典可能是在佛陀和舍利弗长老相当晚年时才编辑的，当时已经存在大量的教义和经过精心传递的开示内容，需要加以整理，以便随时使用。这些具有显著特色的佛法文集，对广泛学习教法也很有帮助。等诵经是在尼前子逝世时讲授的，对于他逝世的确切日期，学者们意见不一。事实上，这个事件确实引发了这部经文的讲授，因为经文提到了在耆那教教主尼前子去世后，教徒之间立即发生的争端、分裂和教义解释不一的现象。尊者舍利弗长老以此为鉴，并在这个开示中强调，这段经文应全体一致，没有异义地持诵，如此梵行才能长存，为人天带来福祉及安乐。注释家们说，等诵经的目的是在教法中传达和合位，并借由对教义的精通来强化它。修习时上经的目的可以从舍利弗长老的引言诗记中看出，我说时上法是为证涅槃，终止诸苦痛，解脱诸系缚。这两篇经文很可能是作为特定教法的索引，对于那些无法背诵大量经文的僧侣来说，这两篇经文可能也很有用。对于他们来说，这两篇经文之所以有注意，是因为他们以易于记忆和理解的形式呈现了教法的多个层面。这两篇经文也充分说明了舍利弗尊者对佛法传承的关注，以及他确保佛法以系统化的方式完整传承的方法。为此，他提供了这些经典以及其他像《易事经》这样的学习工具书。本书末尾还收录了舍利弗尊者解说其他经文的摘要。现在我们将转而探讨归属于他的更大部的经典。首先是《易事经》，它属于小部，是南传三藏中唯一具有注释特性的作品。它包含两个部分，大意是对经籍中一品的注释，而小意是则是对同样属经籍的彼岸道品看西角经的注释。一品看彼岸道品是经籍的最后两部经典，它们不仅是经籍中最古老的部分，毫无疑问地也是整个经藏中最古老的一部分。即使在早期的僧团和居士中，这两部经典也备受推崇。这可从自说经中载有尊者苏那念诵一品，以及增支部中载有女居士南陀摩陀念诵彼岸道品的事实得到证明。佛陀本人至少在五个场合上曾解释经籍中这两部经典所包含的诗句。这两部经典不仅受到极高的尊敬，而且包含了大量古语和简短的格言，为了使他们易于理解，早期就有人为其做注解，这些注解后来也被收录在经典中。传统上一直认为这两部经典是由舍利弗尊者所著，这是极为合理的。与大长老对比丘们有条不紊的教导十分相似的是，《易事经》不仅包含对字词的解释、上下文的说明、引用佛陀的话来证明等等，还包含明显用于教导语言的材料，例如对所解释的字词附有许多同义词。关于这一点，汤马士教授有以下的描述： 易事经最大的特征是对于所注的字有一同义字表，这些同义字表并不是用来解释特定文句中某个词的意义，而是只要此字出现，这同义字表就以相同的形式重复出现，而且它们就像现在的字典般明显地有要人学起来的意味。在阿毗达摩论书中也可以找到非常多类似的例子，不过在易事经中倒是普遍地应用于不是马上就需要去解释的章节里，它显示了一种学习经典词汇和解释古文的系统。但是除了某些特定的词汇如不变化词等的叙述以外，易事经并没有进一步地教授文法。在易事经中我们因而得到了直接的证明，它是适用于某一特定作品的一套普遍的教学系统，其中包括了解释法义的教导和文法出阶的字句说明。阿毗达摩论典及其相关作品如无碍解道等也可以看到此系统存在的迹象。在易事经以及其他地方所明显被引用的系统似乎是义无碍、法无碍、词无碍、语变无碍，这四无碍解易事经中的语词就是那种我们认为存在于巴利语还是活的语言时的语词，而所需要的词无碍解只是一种对已过时的经典用词的了解，并且以现代的表达方式来解释不常见的文法形式。我们可以从它不同的形式和文章中看出它已经有所变化和增补，而就一部一直作为教学指导的作品而言，这也是不可避免的。舍利弗尊者曾说，在他出家后两星期，也就是证得阿罗汉果时，就得到了四无碍解这个事实，以及在易事经中词无碍解也就是文法分析的广泛应用，使得舍利弗更有可能是易事经和无碍解道的作者。大意是还包含了对一品的最后一章，也就是舍利弗经也称作长老问经的注解。此经最前面的部分是赞叹世尊的偈颂以及向世尊提出的问题，这些都被认为是舍利弗所著的。大意是在解释最初的偈颂时提到佛陀在刀立天宣说阿毗达摩后回来的情景，除此之外就只记载了舍利弗的问题，而本经主要的内容就是佛陀对问题的回答。无碍解道有高阶佛学研习手册的形式，它所涵盖的范围与其著名作者的心智一样地广博。本书一开始先讨论72种政治与各种错误的见解，这两者都显示出舍利弗尊者有条不紊且具有洞察力的心灵。在智论以及该作品的其他章节中可以发现许多首度出现的名相，而且只在无碍解道才找得到。它还包含了经藏宗教古老的典籍所约略提到的名相与教法的精要说明。除此之外，它还包含许多具有极大实用价值禅修资料，例如安般念词的修习和许多内观的法门。另外还有不同于本经的主题而赞颂如来大慈悲的微妙篇章。锡兰的大明长老著有《正法显示》一书为无碍解道的注释，他很有信心地认为此经是舍利弗尊者所著，因而在序言的诗记中对尊者有感人的赞美。而在无碍解道 本文中舍利弗曾被提到两次，一次是在《神通类论》说他有定变满神变，另一次则是在《十六会议事的大会论》中说，凡是智慧有如舍利弗者，他就拥有佛智的一部分。现在我们来谈谈舍利弗尊者对佛教教义最重要的贡献。根据传说，例如在《殊胜议论》中的记载，佛陀在刀立天向已转世为刀立天神的母亲摩耶皇后说，阿毗达摩在佛陀说法的三个月内每天返回人间进餐时，他将当天所讲的阿毗达摩方法告诉了舍利弗尊者。殊胜议论说，因此这种方法被传授给具有无碍解智的大弟子，就像佛陀站在岸边张开他的手指出海洋的方向一样。对尊者而言，佛陀以百千种方法所教导的教义也因此变得非常清楚。后来尊者将他所学传给了他的五百弟子。殊胜议论进一步说，阿毗达摩论点的顺序是舍利弗尊者所创的，而发趣论中数字的顺序也是他决定的。这样尊者在不破坏独特教义的前提下建立了数字的次序，使得佛法易于学习、记忆、研究和弘传。殊胜议论是法句论的注释，并将以下阿毗达摩的贡献归功于舍利弗：一、论的论母与其后之经的论母的42对法，二者皆为七部阿毗达摩论的序言。而在法句论中对经母42对法的解释，同样也可能是尊者所作。第二，法句论的第四章也是该论最后一章的议事品概要。第三，阿毗达摩诵读顺序的安排。第四，法句论中数字的章节。在不断经中，佛陀亲自谈到舍利弗尊者对于禅心乃至于其主要心所的分析，都是尊者从每一禅顺序出定后从他自己的经验说起的。这分析很可能是法句论中详细分析禅心的前身或摘要。对于舍利弗尊者精通佛法并善于解释之事，佛陀有以下的开示：比丘们啊，舍利弗对法界的精髓已了如指掌，假如我整天用不同的字句问他，舍利弗同样能整天用不同的字句来回答。假若我整夜一天一夜或两天两夜甚至七天七夜问他，舍利弗也能在相同的时间内用不同的字句来解释问题。因缘相应，第32在另一个场合世尊说了这个譬喻：比丘啊，假如有人具有五种特质，而且又是转轮圣王的长子，公正地推转其父所转的主权之轮，而这主权之轮就不会被怨敌所推翻，这五种特质是什么呢？转轮王的长子知道什么是有益的，知道法则，知道正确的行事方法，知道正确的时机以及他必须面对的群众。同样地，诸比丘啊，舍利弗也具备五种特质，正确地转无上法轮，就如同我所转的一般，而且这法轮不会被苦行者、祭司、天神或梵天乃至世界中的任何人所推翻。这五种特质是什么呢？比丘啊，舍利弗知道什么是有益的，知道教法，知道正确的行事方法，知道正确的时机及他要教化的群众。曾支部其他长老们也对舍利弗的表现颇为敬重， 佛齐舍尊者在《长老记》中赞美舍利弗，他的教导简洁而详尽。同一部著作中，其他大长老如摩诃迦摄和摩诃目犍连也对他给予极高的赞誉。摩诃目犍连尊者在听完舍利弗尊者讲解无慧的教义后，对他的挚友的说法赞叹不已。对那些德高且精进的比丘们，舍利弗尊者像知道他们需要饮食法语那样为他们说法。他善于引导同辈比丘远离恶行，倾心于善。佛陀也在教导中阐述这两位大弟子在教学上相互支持的关系。比丘们啊，要常与舍利弗及目犍连联系，要与他们为伴。他们是有智慧的比丘，也是同修者的善知识。舍利弗有如孕育后代的母亲，而目犍连则如照顾婴儿的保姆。舍利弗教导他的学生正得入流果，目犍连则训练他们达到最高的目标。舍利弗能够详细地解说四圣谛，他能教导四圣谛并使他们易于理解。他宣讲开显说明四圣谛，并使得他们更加清晰易懂。地分别经在增支部中也是如此。有信心的比丘应该怀抱这正确的志向啊，希望我能像舍利弗与目犍连一般。因为舍利弗与目犍连是我比丘僧中弟子的榜样与标准。舍利弗尊者作为法师的伟大声誉，使得他的名声长存，成为后来佛教徒的传统。这可由300年后成书的《弥兰陀王所问经》的结论中得到证明。在这部经典中，弥兰陀王将那些长老比作舍利弗尊者说，在佛陀的律法中，除了法相舍利弗尊者外，没有其他人能像您一样必解答疑惑。这伟大的圣誉至今犹在，并一直被大弟子珍贵的教士所支持。他的开示被保存珍藏在佛教最古老的典籍中，就在他老师佛陀言语的旁边。尊者舍利弗的一生第二部内观的成熟，尊者的亲人如前所述，舍利弗尊者出生于王舍城附近的优婆提舍村或那拉加村的一个婆罗门家庭。他的父亲名叫瓦干达，母亲名叫舍利。他有三个兄弟纯陀、优波仙那和离婆多，还有三个姐妹叫遮罗、优波遮罗和施须波遮罗。这六人都出家，并且都成就了阿罗汉果。纯陀在成为比丘后，仍以纯陀沙弥的名称为人所知，这是为了区别他与摩诃纯陀长老的原因。当舍利弗入灭时，纯陀是他的侍者，也是向佛陀报告舍利弗入灭，并将舍利弗的舍利带给佛陀的人。这个故事记载在《纯陀经》中，后文会对此经的大纲进行说明。优波仙那以瓦干达佛的名称为人所知，即瓦干达的儿子，就如同舍利弗即是舍利的儿子一般。佛陀赞扬他是普端严者，六处相应第七品第七经记载了他被蛇咬死的故事。离婆多是舍利弗最小的弟弟，他们的母亲为了阻止他出家，在他还很年幼时催促他结婚。但在结婚的当天，他看到未婚妻120岁高龄的祖母看到他各种老迈的模样后，当下对世俗生活感到厌恶。他找到逃离婚礼队伍的机会，逃到一座寺院， 并在那里受了戒。数年后，他前往寻找佛陀的途中，在坚木林停留了下来，在那里度过雨季，并证得阿罗汉果。从那时起，他以坚木林的离婆多而闻名。佛陀赞扬他是最优秀的林中住者。遮罗、优波遮罗和施须波遮罗三姐妹希望效法他们的兄弟，在婚后都出家为尼。他们每人在婚后都生了一个儿子，都以母亲遮罗或遮利为名。这三个儿子后来也都出家，被坚木林的离婆多收为沙弥。当舍利弗尊者探望他最小的弟弟时，遇到了这三人。舍利弗尊者对他们的良好行为赞扬有加，这在《长老记》第四十二颂的注释中有所记载。据说遮罗、优波遮罗和施须波遮罗出家为尼时，魔王曾以嘲讽和诱惑的难题拷问他们，而他们都回以绝佳的答案。这些都记载在《长老尼记》和《比丘尼相应》两部经典中。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舍利弗的母亲是一位顽固的婆罗门，对佛陀的教法和佛教徒怀有敌意。在《法句经》第四零零颂的注释中提到，有一次舍利弗尊者和一大群比丘来到故乡优婆提舍村，沿途托钵到他母亲的房子前，他母亲给他一个座位并送上食物。但他在这样做时骂骂咧咧地说，哦，你这吃别人剩菜剩饭的家伙，当你要不到吃剩的酸米粥时，你就挨家挨户地去舔陌生人饭勺背后的残渣。你就是为了这个而放弃了八亿的财富去当比丘，你毁了我，现在去吃饭吧。同样地，当他送食物给僧众时，他说，那么你们就是把我儿子变成你们视同的人，快吃吧。他就这样持续地辱骂他们，但舍利弗尊者一句话也没有说。他拿起食物吃完后，默默地回到寺院。佛陀从当时也在场的罗侯罗尊者那儿得知此事，只要听过这件事的比丘都十分惊叹于尊者坚忍的功夫。佛陀在集会时说了以下的诗句来赞美他：没有愤怒的他，忠实地尽自己的义务；持守戒律的他，无有贪欲；调伏了自己的他，顶戴着最后的色身。他就是我所说的婆罗门。直到舍利弗入灭时，他才能够改变母亲的信仰。这个故事我们会在后面讲述，然而这里所叙述的事情引导我们思考这位伟大尊者最令人喜爱的特质。他的谦逊、耐心和宽容，没有怨恨的人。这故事发生在佛陀居住的止园附近，一群人聚在一起谈论舍利弗尊者高尚的品格。他们说，我们崇高的尊者拥有极为坚忍的修为，即使被人骂辱打击，他也毫无一丝丝的愤怒。一位持有邪见的婆罗门询问，你们所谓从不愤怒的人是谁？当他们告诉他就是我们的舍利弗尊者时，婆罗门反驳说，那一定是因为没有人曾经激怒他。他们回答说，不是这样的，婆罗门。婆罗门说，既然如此，我就来激怒他。他们回答说，你行，你就去激怒他。那婆罗门说，看我的吧，我知道该怎么对付他。舍利弗尊者进城托钵，那个婆罗门从后面走近，狠狠地打了他的后背一下。 舍利弗尊者问，发生了什么事？他看也不看，继续前行。懊悔之火在婆罗门身上熊熊燃烧，他跪伏在尊者脚下请求宽恕。尊者和蔼地问他，为什么呢？懊悔的婆罗门回答道，为了试验您的忍耐力，所以我打了您。舍利弗说，好吧，我原谅你。婆罗门说，尊者，如果您愿意原谅我，请从现在开始只在我家用餐。说吧，他接过尊者的钵，尊者也乐意交给他。婆罗门就带尊者回家并供养食物。然而那些看到这次袭击事件的人群激愤不已，他们手持棍棒和石块聚集在婆罗门家前，打算要加害他。当舍利弗尊者和带着钵的婆罗门现身时，他们高声呼喊，尊者，叫这婆罗门站到这边来。尊者问，在家弟子们为什么呢？他们答道，这人打了您，我们要给他应有的惩罚。舍利弗说，但你们的意思是什么呢？他打的究竟是你们还是我？他们回答，是您。尊者，舍利弗回答，好吧，如果他打的是我，他已经向我道歉，而我也原谅他了，你们回去吧。就这样，他遣散了众人，同时准许婆罗门回家，然后平静地回到僧院。这件事记载在《法句经》的注释中，是佛陀说出《法句经》第389和390偈的契机。这些偈语中包含佛陀对于何谓婆罗门的定义，即行为正直，而非出身或社会地位。别让人殴打婆罗门，也别让婆罗门反击。殴打婆罗门的人多么可耻，反击的婆罗门更加可耻。婆罗门克制自己的心，远离可爱之物，他的收获实在不小。想伤害人的念头消失的有多快，痛苦的消退就有多快。法句经第389、390颂，舍利弗尊者的谦虚程度与他的忍辱功夫一样伟大。他愿意接受任何人的指正，不仅是顺从，而且心存感激。在《天子相应须师摩经》的注释中载有一个故事。有一次，由于一时的疏忽，尊者袈裟的一角垂了下来，一位7岁的沙弥看见后指给他看。舍利弗尊者立刻站到一旁整理袈裟，以符合戒律上要求的正确规范。整理好袈裟，然后双手合掌站在沙弥面前说，老师，现在正确了。在《弥兰陀王所问经》中也提到这件事。这些祭诵被归属于舍利弗尊者。7岁的小孩今日才出家，若他愿教我，我低头接受，只要看见他，热切尊敬他，一次又一次敬奉为老师。有一次，佛陀以和蔼的方式责备了舍利弗，因为他未能完全传达佛陀的教诲。有一位垂危的婆罗门名为陀然舍尼，躺在病床上，舍利弗尊者前来探视。尊者考量到婆罗门一心一意想达到伴我合一的境界，于是透过伴住的修行来教导他。结果据说这位婆罗门后来确实转生于梵天界。当舍利弗尊者回来时，世尊问他，舍利弗，在你还能做更多的事情时，为什么教导陀然舍尼婆罗门意念教列等的梵天界，然后从坐起身离开他呢？舍利弗尊者回答说，因为我想这些婆罗门都是一心在梵天界，难道 我不应该指引陀然舍尼婆罗门与梵天合一吗？这个故事收录在中部第97的陀然经中，它很有意思地说明了，对于具有完全止息轮回能力的人，投生于劣等梵天界是不适当的情况。虽然佛陀本人有时指引通往梵天之路，例如在三明经中提到的，但在这次世尊很可能看出陀然舍尼适合接受更高层次的佛法，而舍利弗尊者缺乏洞察他人内心的能力，因此无法辨识出这个事实。结果是陀然舍尼必须在梵天界住上无法计数的时间，而必须再次转生为人才能达到最终目标。舍利弗尊者受到的另一次温和责备是，当他问佛陀为何过去某些佛的圣教不能长久时，佛陀回答说，这是因为那些正觉者并未广宣佛法，没有为弟子制定学处，也没有送出波罗提木叉。舍利弗说，现在正是世尊制定学处和送出波罗提木叉的时候，这样佛法的慧命才能长存。佛陀说，随他去吧。舍利弗，如来知道这么做的适当时机，除非僧团出现腐败的现象，否则世尊不会为弟子制定学处或是送出波罗提木叉。弟子对于圣教是否能长久住世的关切，是舍利弗的特质，同时也是佛陀的特质。只是佛陀不希望制定学处，除非是到了绝对必要的时候。佛陀接着解释说，当时僧团中最浅学的成员已是一位预留者，或许舍利弗尊者并不知道这个事实，因此还不需要为比丘的生活制定规范。车头聚落经记载了另一次尊者受到佛陀训诫的事件。据经文注释，一大群由舍利弗尊者和摩诃目犍连尊者受戒的新比丘，由这两位尊者带领，首次前来顶礼佛陀。抵达后，他们或分配住处，并开始与车头聚落的住众交谈，引起了嘈杂声。佛陀听到喧闹声后，召集当地的僧众询问情况，他们回答说，是新到的比丘引起的骚动。虽然经文没有说这些来访的比丘是否在现场，但他们应该是在场的，因为佛陀对他们说，出去，比丘们，你们走吧，你们不该留在我身边。这些新出家的比丘们就离开了，但有些人为他们求情，使他们获准回来。那时佛陀问舍利弗尊者说，舍利弗，当我打发那群比丘走时，你怎么想？舍利弗尊者回答说，我想世尊希望保持无牵挂，并在此时此地快乐的境界中安住，所以我们也应该保持无牵挂，并在此时此地快乐的境界中安住。佛陀说，好了，舍利弗，千万不要再有这样的想法。然后转向摩诃目犍连，问他同样的问题。摩诃目犍连回答，当世尊遣散那些比丘时，我想到世尊希望保持无牵挂，并在此时此地快乐的境界中安住，那么我和舍利弗尊者应该照顾比丘僧团。佛陀赞扬说，说得好，目犍连，说得好。如果不是我，就是舍利弗或目犍连应该照顾比丘僧团。这个经文的叙述缺少一些能让故事更容易理解的细节，因此难以完全理解所有含义。但由于被遣散的比丘 是舍利弗和摩诃目犍连的弟子，舍利弗尊者很可能是要表示对他们的不悦，并以他的冷漠来指出他们行为失当之处。有一次，佛陀住在止园时，舍利弗尊者成为一宗诬陷案的受害者，恰巧是在雨季结束后，尊者向佛陀告假，带领一行比丘外出游方，许多比丘也向舍利弗告假。离开时，舍利弗会对那些以个人姓名和家族姓氏闻名的僧人直呼其名。其中有一位比丘因为并不为人熟知，所以尊者也不知道他的姓名，但一股强烈的欲望在他心中升起，他认为大弟子在离开时应该要叫他的名字。然而在众多比丘中，舍利弗尊者并未给他这个殊荣，这个比丘感到很委屈，他想到他没有像招呼别的比丘一样招呼我，于是起了对舍利弗尊者的怨恨之念。就在此时，尊者的袈裟边缘恰巧擦到他，这让他更加不满，他到佛陀面前抱怨道：世尊，那舍利弗尊者一定自以为是地认为我是大弟子，他打了我一记，差点毁了我的耳朵，而且打了我之后连道个歉也没有就出去游方了。佛陀召唤舍利弗到他面前，与此同时，摩诃目犍连尊者和阿难尊者知道这诬陷的事将要被揭露，于是召集了所有比丘喊道：比丘们来啊，当舍利弗尊者见到世尊时将作狮子吼。然后事情就这样发生了。当世尊询问大长老时，他并未否认这项指控，而是说：哦，佛陀，一个人如果不能兼顾地专注于观察身体，使身心和谐共处，这样的人可能会伤害到同修的比丘，而且不道歉就离去。接着舍利弗尊者作狮子吼，他将自己的无嗔无恨比作大地的忍耐，大地接纳一切事物，无论洁净与否，他平静的心就如去角的水牛，谦卑的旃陀罗青年又如水如火如风，亦如污秽的去除。他将自己色身所感受到的苦恼比作是蛇和尸体的苦恼，而维持色身就如维持赘肉一样。他用九种譬喻说明自己的德性，而大地因他真实的言语而震动了九次，所有的会众都因他雄浑的话语而感动。当尊者宣说他的德性时，那个不公正地毁谤他的比丘感到极为懊悔，他立即跪在世尊跟前承认他的重伤，并忏悔认错。于是佛陀说：舍利弗，原谅这愚痴的人，以免他的头裂成七块。舍利弗回答：尊贵的佛陀，我完全原谅这位可敬的比丘，而且他双掌合十地说：假如我有冒犯之处，也希望这位可敬的比丘能原谅我。他们就这样和解了。其他的比丘们充满了敬佩地说：兄弟们，看尊者多么卓越的善行，他对这说谎重伤他的比丘既不生气也不憎恨，反而谦卑地向他屈膝，恭敬地伸出双手并请求他的原谅。佛陀则评论说：诸比丘，要舍利弗或像他这样的人心怀嗔恨是不可能的。舍利弗的心就像大地，就像门柱般安稳，就像一池净水，无嗔似大地，安稳如门柱，心似净池水，如是得高人，不再受轮回。 早期僧团中的另一个类似事件，并未有如此美好的结局。因为重伤者拒绝承认自己的过错，他是一位名叫居家利家的比丘，他向佛陀散布谣言，重伤两位大弟子说：“世尊，舍利弗和目犍连有不良的意图，他们被邪恶的野心所支配了。”佛陀回答说：“不要这么说，居家利家，不要这么说。对舍利弗和目犍连，要有友善和信任的想法，他们品性端正，而且值得亲近。但这误入歧途的居家利家，对佛陀的话并没有听进去，他坚持自己的诬告。不久之后，他整个身体长满了脓疮，不停地溃烂，直到因此死亡。这个事件广为人知，并记载于《梵天相应第十经籍大品第十增支部》和《陀伽利野青年本生经》。比较以上的两个事件，显示出忏悔的重要性。无论是舍利弗或摩诃目犍连尊者，对于居家利家的敌意都没有丝毫的恶念。就算他向他们两位道歉，对这两大弟子的态度也不会有什么影响。但是犯错的比丘的道歉会使他自己受益，可以使得他避免受到恶业所招来的恶果。以邪恶对付清白的人，将受到邪恶的反击。所以居家利家因他自己的行为而被自己审判及惩罚。